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直播一起来敬拜。更高兴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开心的事，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已经分享给许多各地的华人，包括在中国、在台湾，还有在美国的各州。最近呢，我们四方教会的北亚牧师贝拉更是把我们的语音翻译推广到奈及利亚去，当地的教会很需要有一些资源，我们很高兴能够把我们的资源跟他们分享。我们在这里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华人在语音上面连结，一起崇拜，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大家一面崇拜的时候，一面在心中来纪念彼此的追求，也纪念各地的华人教会，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呢，前面呢会有我们的 Casey 牧师来报告事项，那也来跟大家问候。那么呢我们的敬拜团队是由 Casey 牧师所带领的，那我们会唱两首诗歌那么呢中间第一首是名分你已赐给我，那么第二首是我神真伟大。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呢，有我们的这个讲稿的翻译，也有歌词，我们欢迎大家能够把这个翻译呢开启，那么就可以一面跟着来敬拜。那之后呢，我们的Brad 牧师呢要为我们来正道。好的，我们来准备我们的心，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崇拜。大家好，我是 Casey， 我是这里的带领敬拜赞美的牧师我们这里是 Before 教会，那我们非常高兴的来跟大家报告几个事项。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有家里有孩子的话，那我们呢在这个礼拜天呢，我们要让大家呢能够来登记你如果有孩子的话，你可以带你们的孩子们来，我们的儿童主日服事已经开始了，那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来登记。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开始来有施洗受洗礼，如果你想要受洗的话，你可以来跟我们报名。然后你觉得呢，你心中如果是耶稣在感动你要让你来受洗的话，那么呢我们欢迎你来报名，我们有受浸的课程。那么第三件就是我们有妇女的这个聚会，那这个聚会是一个特别的聚会，我们邀请了一个特别的讲员叫 Bolstein， 那么呢他是一个重量级的讲员，那我们很高兴呢要来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如果你是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那么欢迎你到网站上来报名。好，我们现在来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么高兴大家在神的家一起来彼此相爱，一起来敬拜。我们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你是这么棒的神，你是这么信实的神，我们把我们的心呈现给你，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敬拜中你来跟我们亲近，我们只是想要在这里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来在心里面，在灵里面来从心中唱出我们对你的爱意。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好，我们现在第一首诗歌是名分你已赐给我，那么第二首诗歌是我神真伟大，那个歌词呢在我们的这个翻译的稿子上面有，我们请大家能够上去看我们的这个歌词，可以开口一起来敬拜。
我是谁那至高巨人喜欢我，曾是三他却领会我他何等爱我，他何等爱我，甚至释放的就得着自由。我是谁真自由，他已赎回我，恩典复活。当我还做罪人时，耶稣为我死，他竟为我死，生死释放的，救得着。 尊贵荣耀之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醒来，全地都醒来，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谁来高声唱，我声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声真伟大。天地间，你是三一。
我们的 Brain 牧师来证道，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你要我们，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愿意你来教导我们，我们邀请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来享受你这位神，让我们能够来为你要所做的事情感到热心。我们知道你有生命，生命要给我们，我们愿意你把生命的工作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将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好，那我今天呢还讲到之前呢，我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礼拜开始会有一个Alpha 的课程。这个 Alpha 的课程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课程。那么这个 Alpha 课程在世界各地都有推行。那这个课程呢，是非常的有效率，而且非常的现代化。那我们呢，秋天的时候要再下一次的课程。那我们现在是做这个春季的课程。那如果说你是新来我们教会的，或者是你是重新回到教会的，或者是你要重新把神的信仰再重新看一遍的，或者是你并不认识神的，你是想要知道来多认识一点神的，好不好？我们可以就是来参加这个课程，我们能够来相信这个基督教是什么，我们能够来明白这位神是谁，我们也能够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来做一个自由的交谈，能够的来问问题，来回答问题。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呢会后呢请你到我们外面有一个资讯中心，到我们的资讯中心呢去询问，我们会帮你来登记。好的，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来讲这个我们的立位记哈。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神在寻找我们的里面第十一周，当神立下血约。好，那我们呢，这个神呢在寻找我们的系列中，我们学习立位记这本书。那这个系列呢，我们常常提到两点，他们不仅是帮助我们在了解立位记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帮助我们了解整个旧约。好，那这两点就是一个不同于别的神的神，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不同于别的民族的这个 人民。那么呢，我们在立位记中看到是神用人所熟悉的符号跟仪式的语言来告诉人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一直呢从这个中间看到神的性格跟神的心。那今天呢，我们要更深入一点的来进入这个第二点，就是这一个不同于别民的民族。那么在立位记第十七章有一个转折，那到二十章呢，还有呢到这个十七章开始，立位记开始非常细节的交代有关于以色列人民的行为，他们做事的方式跟方法。那这个呢是有一些棘手的，因为呢特别是按照呢我们上周所讲到的，上周我们看到神用宗教，但最终呢神却终结了宗教，并且将它转化过来。而且我们说到的宗教是人们为了得到神的恩宠或赢到神的爱而遵守的系统或是规定。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结局是神是结束了一个宗教的行为跟仪式。那么呢这个有关于人们的行为或者是生活的方式的对话是怎么样发生的呢？那跟真理又是什么相关呢？那我们怎么样子来讨论这个人的行为，但是又不偏向宗教仪式呢？那人们怎么样成为不一样的民呢？但又不沦入这个道德主义或律法主义呢？这个转化的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好多问题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讲这个立位记的方式，可能跟以前会有一点不同哈。我想要先提醒你几件事，那我们呢最后会终结几个章节，那最后我们会尝试来回答上面提出来的这一些问题哈。那首先呢，我有几件事要提醒的哈。第一呢，就是接收到立位记的人们呢，当时在所在的这个所处的世界是非常黑暗的，那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充满暴力、操控、权力斗争、性不受限制、乱伦是很普遍的那样的一个黑暗的世界。孩子呢会被拿来当做这个献礼献给神，那么种族灭绝的事情呢也常常的发生，残酷的奴役呢只是这个生活中的一个常态而已。那是一个没有法治、混乱无比的世界，非常的野蛮，所以这些是我们现代的人无法想象的事。那么这样的事情呢是天天在发生的，所以这是一个真的是完全无法控制的混乱的世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是极为野蛮的。那我们就想说，你知道如果那个样的生活发生在现代，你想我们会觉得是怎么样呢？对吗？那么这个当中呢却也包括了神的子民，就是古希伯来文，古希伯来人也在这个当中。那他们从埃及里面呢我们读到他的故事，对不对？他们在埃及里做奴役，那么神呢又把他们带出来，那么神呢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他们在旷野中，神在这个时候正要把他们带向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一方面呢他有个地理上的目的地，就是迦南美地，是不是呢？但是神也呢在带领他们的时候呢有这个一个存在的方式啊，把他们呢带向一个异乡去。但是在这个异乡里面呢，他却有神为他们准备的丰盛在这个里头，所以神在带领他们经过起初为他们所创造的生活。所以我们在立位记中看到一个国的民，这个呢学者估计呢是大概有100多万人，从400年之久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他们完全不知道应该要如何的来生活。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应该要如何的生活的话，那你要怎么做呢？你会观察你周围的人怎么样生活，对不对呢？并且会照着做，不是吗？但是这个神是不希望以色列人跟这些迦南地或者是在这个旷野中这些异族人、野蛮人做一样的事情的。所以我这里插一句，就是说我们这个直到当今一直是神的名的一个实际，就是我们的价值 和渴望不是由周围的社会所塑造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在利未记里面，这是章中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如何没有被同化成像周围文化的那一些人。那么在第十七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关于人们出去打猎还有杀死动物的仔细的说明，然后神说呢，要把它带到这个帐篷里面，要带到祭坛上面去，然后使这个这个杀死的这个动物呢变成为我们中间的一部分哈。所以你会问说为什么呢？那在第七节里面呢，神表明的非常的清楚，当时的人们呢在他们的理解上是那么的原始，是那么的初级，那么以至于他们呢会把野外的这个祭物献给别的神。所以神说不要这样做，你把它带到我的面前来，这样子呢你就知道我是供应你的神，而不是那一些任意而为的其他的人民呢所拜的那样的神，或者是什么这个邪恶的力量。那所以呢，在第十八章里面也讲到的有关于性跟性别的具体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性是关系到很多层面的，就像现在性对我们是一样的。那么在古时候呢，就像在现代的世界一样，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常常跟很多其他的事情是有关联的。性可以是关于权力、行为、欢愉、不安全感或者是亲密，它也可以跟很多的其他的事情有关系的。所以性也总是深深的和我们的属灵的生活相关。在第十八章中的要点是，希伯来人的男人在他们的家中要与埃及和迦南人的男人不一样，他们需要认识到性的复杂性，并且要按着神的规定来生活。那么在第十九章中呢，神就要说到要尊重父母，要守安息日，神说不要拜偶像，神也开始通过告诉人们呢，要把丰收的一部分留在地里，来设立社会系统，来照顾贫穷的人。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得到神最大诫命的第二部分。那么呢，在这里面呢，也在教导我们其他的一些社会系统的事情。好，那么当中呢，神特别强调要爱你的邻人。那么就是在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里面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因为我是耶和华。那么在后面一些呢，神把这个诫命呢就扩展到这个旅居的人跟陌生人的身上。那么在实质上指出，我们的邻舍不只是限于住在我们旁边或者跟我们有相同信仰的本族的人。那我觉得呢，这个对神的子民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的，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会风气，就是我们呢要真正的去爱人，真正的爱人是照着神呼召我们这样子的去爱。所以呢，在第十九章里面就充满了各样的事情，那么呢教导我们呢如何对待彼此或对待他人。好，这个第十九章就是跟这样的教导有关系的。那么在二十章里面呢，那神呢声明了关于用婴孩献祭还有其他几项献祭的事。好，那他在二十二节里面指出很有意思的一点，二十二节说，祭司要用赎愆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是不是很好玩的一个图像呢？好，那我们很需要听到这个教导。神说这个规定呢不只是为了我，这个是为着你们自己。他说如果你像其他的民一样的生活，那这个地呢就会把你吐出去了。那从这个地吐出去是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神是不是描述的非常清楚，对不对？你不希望被这个社会给排除在外，对吗？所以呢，你想没有人是愿意被地吐出去的，没有人是愿意被这个地方排挤的，所以神要给以色列的人是最好的。那在几个经节之后呢，神就继续说呢，我认为呢，这是人们为什么 并且是如何来经历非宗教化的生命转化的核心。好，这个就在我们的20章24节里面说，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的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来听听这第一个部分，你要继承这个地，那你继承这个地呢，我就要让你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所以呢，你想神怎么样让我们成为跟别人不同的人呢？我们能够成为一群被呼召出来跟别人不同的人，是要通过律法吗？还是通过罪恶感呢？羞耻感呢？害怕吗？恐吓吗？这个我们的转化是用这些方法吗？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就跟别的神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嘛。如果我们呢是因为罪恶感、羞耻感、惧怕、恐吓而来信这位神而被转化的话，那么我们跟别的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了，是不是呢？如果神的方法是这样呢，他跟别的神也没有什么不同了。如果我们的动机是这样，那我们呢真的跟其他信其他的神的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对不对呢？那么这一切的答案都是在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承受牛奶与蜜之地有关。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15章，那我要来跟你讲呢有关于亚伯兰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故事一开始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世代所居住的地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真的这样做了，他很忠实的就照着神的话做了。那么呢，这个亚伯拉罕是在利未记前面好几百年，对不对？那么呢，当神呼召他从本乡本族出来的以后呢，那么神就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他说，我将使你成为一个大国，从你的子孙中将有一族要成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祝福。那么所以神呢说，亚伯拉罕你呢要离开你的本乡本族。所以亚伯拉罕被神拣选了，然后神说你将成为一个大国，然后呢神说我要祝福你。所以呢这个为什么人们会看到关于这个亚伯拉罕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呢？为什么人会看到你跟别的人是不一样的呢？这个是因为神呢就好像神呼召亚伯拉罕，他跟他立了一个约，然后让亚伯拉罕跟别人不一样。同样的，神也要通过我们做一些事，万国万民都要因此被祝福。所以呢，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协议，我们称这样的协议的过程是一个立约。那么呢，这个盟约一词是切的意思。那么就是为什么当你跟某一个人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说，哦，他们切断了交易，这是一个盟约。那上帝在跟亚伯拉罕立约，上帝应许他土地，也应许他后裔，并且这个世界要被他的后裔祝福。但是呢，亚伯拉罕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许多人面临的问题，那么呢，上帝呢，给了应许，但是亚伯拉罕没有看到他实现，所以呢他就问了神说，主啊，你说你要给我一个孩子，但而且你说这个孩子会祝福世界，那我们都已经等了25年了，我都99岁了。所以呢在这个创世纪15章里面呢，这个亚伯拉罕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对谈。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呢他们立约的一个过程。好，所以呢这个是在旧约中呢很最重要的章节之一，也是最鲜为人知的一段，因为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地方。所以在创世纪15章1到3节， 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并且要我承受的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所以亚伯兰就说，上帝啊，你会履行承诺吗？我都已经等这么久，也这么老了，大概不会有儿子了，那么呢，我就想这个就是我家里的人来继承的，就不是我的儿子，对吧？那么在第四节里面呢，耶和华又有话对亚伯兰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所以神是说，我会信守诺言的，你不要放弃。然后上帝对他做了一件很酷的事，这是有一点这个图像的表达哈，要知道图像的表达对希伯来人说是很重要的哈。就在我们的创世纪第十五章五到六节，他说，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在这个经节里面呢，上帝在提醒啊，这个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在第七章第七节跟十一节里面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赏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么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每样都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着，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鸠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所以这边讲到是什么呢？你看到这边有多么的真实吗？这边呢，就是当亚伯兰对神质疑了的时候，那么呢，神呢再重新对亚伯兰说，我会信守我的承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呢就提出了在第九节里面所讲的这些取这些动物来。那你看见这个有很真实的一个背景的，你知道吗？这边就是说，亚伯拉罕说，我认识上帝，我就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看不到，我感觉不到，我不明白，我怎么会知道呢？好，但是呢，这个神呢就跟他说啊，这个圣经中很精彩的一个部分，神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呢就看到呢啊，这个贯穿圣经的整个事物，这个圣经是全部从头到尾都能够串起来的。就在这个当中呢，神呢就是对这个亚伯兰说，你知道吗？这些动物呢你带来给我。那亚伯兰没有被告知应该怎么做，因为他是从外地来的，所以他呢就是把这些动物都切开了之后，那么呢他就把动物摆置好了，摆在两边。问题是什么呢？上帝并没有教他要把动物切开，对不对？上帝只是说带动物来，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呢，他没有接到上帝再往下的指示，他自己却自动的就把动物切开了。所以亚伯拉罕他的当时他在那边的生活背景，其实在这个献动物的时候就是切开的。好，所以呢这个好像是在讲亚伯兰当时的口述的一个故事一样的，好像你有一个律师，然后在执行某个事情的时候就签字，那这个就是有一个达成协议的，对不对？正式的协议。那签合同的时候，有人就会说，你答应过我了，我怎么知道你做到呢？他们这样子做会使自己呢对于这个言语不忠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法律上的后果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呢，现在呢，神跟亚伯兰说，你带上这些动物来，然后你看到了他们的切成一半，然后他两半呢一半放在一边，那么就变成是一个通道， 然后呢，最终这个两边的这个动物就会形成一条走道了。那这个走道呢，神在另外一端，而亚伯兰是在另外一边。那么呢，这个就是一个盟约。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神跟亚伯兰还宣布他们的盟约的承诺了。所以呢，我们呢就把在这个动物里面走过去。那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就是你如果把动物切成两半，然后你从中间的走道一起走过，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这个立约了。但是呢，亚伯拉罕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发生什么事情。好，就是在这个15:17-18里面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那些从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所以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在这个祭物都摆好了，然后切成两半，一半放一边，但是现在呢，这个神呢又出现了冒烟的锅灶跟熊熊的火把，听起来很玄，对不对？那这意味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很难找到很恰当的字句来真正的翻译出这个情境来，好让人们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好，但是我们知道呢，当时呢，就是有这个冒烟的这个云柱，好，还有火把，这个火好，又冒烟又有火的哈。那这个就是有一个意象出现了，而这个意象出现的这个字呢，跟这个以前呢神从天降到西乃山顶所用的字是相同的字。那么就是这个相同的字来描述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云火柱。那么神就是与这个云火柱哈，云柱火柱同在的，这个云柱火柱就代表神的同在，神出现在那里。所以呢，这个时候亚伯兰所看见的就是神自己用云柱火柱的方式亲自的显现。所以不仅是神的显现让亚伯兰惊讶，神的行动更是让他赞叹不已。这个意象就是经过这个祭肉，好，那么呢，亚伯拉罕呢，他没有走过一块一块的祭肉这样的一个通道而签下契约，而是上帝他自己先走过去了，所以他承担了一切所有违约的后果。所以亚伯兰不用走过去，只有神自己走过去。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由此看来就是呢，我们要选择过信实充满的人生。因为呢，神已经呢，他担起了这个盟约的一切的责任了。那这个当中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完全的相信神。那么亚伯拉罕问说，那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信下去？我怎么知道说这样就是你真正跟我立了约了呢？哈，那神呢就行下这个奇妙的事，那么就是有云柱火柱就从这个祭肉当中走过了。那么呢，你知道神又跟亚伯拉罕说了什么吗？那个，你知道上帝也又在跟你说什么吗？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允诺赐福给你，成为你的救赎，如果我做不到我的承诺的话呢，那么呢，就让神自己的永生遭受腐败，就让神自己的无限遭受限制，就让神自己的全能当作无力，就让神的超凡被贬为如常，让这个神自己被斩断，让他自己被摧毁，让他自己的肢体支离破碎。所以上帝就是说，就是这样子，一切的承诺的后果在我的身上，所以你可以信任我。但是这当中还有第二个挑战，也许比经过信实充满人生的挑战更大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会说，神啊，你应该知道的，但是我知道在盟约的另一方一方面是谁，但是如果我不守约怎么办？我知道你可以守，但是我守不了怎么办呢？如果我有时做不到我的承诺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呢，你要知道下面这一点，古时的时候立盟约的规矩是双方一起走过被一分而 为二的祭物，就好像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祭物切成两半，然后一半一半放在一边，所以就形成一个通道。但是在这边，神是自己一个人走过去的，也就是说，神说，你如果没有做到你的承诺的话呢，是我的永生会遭到腐败，我的无限会遭受到限制，我的全能会变得无力，我的超凡会被贬为如常，是让我被斩断，让我自己被摧毁，让我的身体被支离破碎，是不是很不可置信呢？这个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能详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这个就是福音。所以自古至今呢，神一直在展现他无条件的爱，他一直在告诉我们，我就是这样子来立约的。所以呢，一开始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已经把福音告诉我们了，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从来不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它是不是一个合作的结果。神告诉我们，我会为我们两个人所承担的一个毁约的后果，我会自己承担，而那个咒诅我也会自己承担的，你不用承受的。这也是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再次的来强调，就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赐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耶稣说，这是在建一个新的契约，这是一个更新的更好的约。但是这里还是我独自为双方承担后果。所以亚伯拉罕走过来说，我需要有对你更多的信心。神说，你怎么敢这么说呢？不，你知道吗？神说，看一看我给你的承诺，它是超过你所能够想的。那么所以呢，当有一位父亲呢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耶稣说，可以的，只要你相信。但是那个父亲说什么呢？那个父亲说，我觉得我是信的，但是请你来帮助我，让我不要怀疑。那耶稣做了什么呢？耶稣他治了，医治了那个孩子。所以如果你像跟神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足够信靠你，或者你是在说，我其实完全不相信自己，那神会跟你说什么呢？他会把你带到福音面前，他会指给你看，没有我你会迷失，没有我你会游荡在支离破碎当中，没有我你无法从破碎中解脱出来。但是呢，在立位记中，神说有一个立约的一群人，有一个与神立约的一群人，他不是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按照我做的你就惨了。神是在提醒人们说，你们是我所立约的儿女，他在提醒人们他的承诺。你要想一想，是不是呢？神说，我对你以及你以前的先辈所做过的承诺，那个承诺是我带领你们回到这里的那一个承诺，这是我跟你的先父们所应许的。而这也就是使得我们跟其他的信徒有不同的地方，就是那些信仰别的宗教的人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最奇妙的地方，也就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们人生所有的一切。这个改变并不是神恐吓我们，也不是羞辱我们，也不是让我们害怕，也不是让我们有愧疚感。这是神他纯全的爱，还有不肯动摇的恩典，使得我们日常信靠他时，渐渐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与爱就把我们改变了。所以你想想，明天你一起来，你要来感知到神对你的爱，你每一天都这样子早晨一起来就来想想神对我们的爱，那你会跟以前有不同之处的。你每一天每一天这样子的来被转化， 我们的生命就会渐渐的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会更容易的去原谅别人，我们会更容易的跟邻居来相处，我们还能够更自信，我们也能够更谦卑，我们呢对待别人也会渐渐的有不同。所以呢，我们的灵魂深处清清楚楚的知道，那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爱着我们的。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的爱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他的爱给我们带来谦卑，他的爱让我们能够待人如己。所以我们要深深的来想到，我们来爱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呢就会在爱跟恩典里面就成为我们的信靠，而我们的生活就会有变化了，每一件事情都会不同了，我们会变成不一样的人，我们会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爱与恩典当中。现今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太多恩典的环境，现在的人呢，很多人一个小事情发生就要针锋相对，小过犯也不容易得原谅，每个人都是这个针锋相对，针尖对麦芒，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做这些事情，都是在彼此冒犯，所以我们小心翼翼的不想去招惹别人，其实就是在对付别人的招惹，因为我们不想别人来招惹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呢，所以我们难怪呢，我们对神的理解是扭曲的，难怪我们忘了他的慈爱。这也是我想说的，神呢，他保守了他那一方的条件，他跟我们立约的条件，跟我们世人所想的立约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不要我们付出什么，他立好了这个盟约，他在他那一方做到了他该做的。这个约中不是我们两方共同承担的，这个约中是他自己一肩挑起，所以他是为我们达到了双赢的程度，双赢的局面。所以神爱你，他无条件无要求的来爱你，他为你来计划，他跟你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为你来赎罪，他是跟你在一起，他是跟你站在同一边的，他是爱你的神。阿们吗？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好，现在呢，愿你们成为是看见神的清楚的意象的人，你的神是一位信守承诺的神，而且你的神是那一位会持守信诺的神。愿你活在他的生命当中，愿你活在他的恩典与慈爱当中，愿你在他的爱与恩典当中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很谢谢大家今天来网路上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活动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场的话呢，我们欢迎你们在听完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之后呢，到我们大厅外来跟我们一起聚会。那我们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在楼上的那个 loft， 我们有各国各族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那我们这是每个周日早上10点到11点。那有时候我们会有特别的活动，上个星期我们有很棒的复活节的弟兄姊妹的相聚，我们一起来献上平安祭，然后我们也听到了好几个从不同国家来的人，他们的分享，他们救恩得救恩得救赎的一个经历跟体会。 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觉得能够在教会里面有这样子一个多族裔的事工，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家，就是我们属灵的家。上个星期我们一共有从13个国家还有7个不同的州来的人一起来享受这个平安祭，我们想把我们在一起的合一与相爱也献给我们的神，愿神自己来悦纳我们这样的聚集。我们也欢迎你们，如果你是在波特兰的话，或者是在 Beaverton 也在教会聚会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在这个9点的崇拜之后到楼上来。那我们这个平常呢会有一起的讨论，来把这个今天呢我们所学习的听讲道中所分享的这个圣经的真理呢，那我们在借着弟兄姊妹相聚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一个深度的讨论，把神的话语的恩典丰丰满满的承接下来。好的，谢谢大家上网来跟我们一起来网路上敬拜，我们下个礼拜再见。